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只要下定决心在爱中行，因为你想要尽可能的去祝福每一个人。哥林多后书3:18，我们众人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意思是完全改变。成为基督的形象，并且荣上加荣。增订版圣经说荣上加荣，荣耀的意思是彰显神一切的美德，意思是你如果坚定跟随神和他的话语，你就会一点一点地变得更加优秀，然后一不小心有一天你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。阿们。有一天你会满有他的样式，再也不会对任何人生气了，因为那会对你的灵命造成很大的影响。让我告诉你，你没有时间对别人生气，你不会有时间的，而且我也没有精力去生气。生气只会让你精疲力尽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知道对别人生气并不会改变他们？罗马书12:2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通过心意更新完全改变自己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如果你明白了，就会受益无穷。这是很久以前在牧师教导我之前神教导我的，这跟我给你们看的那本小册子有关，就是大声说出神话语的能力。好的，不要随意读几节圣经，你如果要一年读一遍圣经没有关系，但必须把它当作大学科目来研读。你如果很难原谅人，那就下点功夫。与40年前我刚开始相比，现在这么做轻松多了。你应该看看40年前要准备一篇信息有多麻烦，现在你只要上网搜寻所有与饶恕有关的经文，马上出现。我会建议，只是建议，如果你只是复制贴上这些内容也可以，但我觉得你亲手写下来会更好。准备一本笔记本，把它们抄写下来，这么做会花一些时间，但有助于你记下来，所以把所有相关经文都写下来，然后下决心做一个有爱心的人。你不想很快就动怒，不想一直生别人的气。有多少人想这么做？你想吗？好的，我正准备告诉你们如何才能做到。你不会因为排队等待牧师为你按手祷告就可以做到。你如果想这么做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做一个决定，接下来还要下一点功夫。你得付出努力，因为这是你必须刻意去做的事情。有多少人想学习好好原谅人？我是说你不想要一直生别人的气，因为不想浪费时间。因为别人冒犯你，其实是在冒犯神。耶稣说，人们弃绝你，就是弃绝我。当别人错待你时，就是在错待他。你如果把这件事交托给神，并为他们祷告，神就会处理，翻转整件事。以赛亚书61说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。所以每天至少把这些经文写2遍，并且大声宣告，而且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。我绝不会被冒犯，我会很快的饶恕，我不会轻易被激怒， 然后在旁边写上出自的经文。这么做就会帮助你的心意更新。除非我们开始做正确的思考，否则永远都行不出来。问题在于我们的思维。当你开始正确的思考时，人的心思在哪里，它就在哪里。你的行为就会遵循正确的思维，但你的行为也会遵循错误的思维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整天坐在那里想某人对你做了很不公平的事，然后还去告诉每一个认识的人这件事，我告诉你，你只会继续讨厌他们。因为这么做行不通。上帝的经济学是，你必须先相信才会看见。像罪，你已经死了，意思是认为自己已死于罪，像罪已经死了。我如果能让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得到了胜过生命中每一个罪的最大秘诀。你如果有饮食失调症，就不要一天说20遍，我有饮食失调症，我有饮食失调症。见到每一个人都这么说。当你人有饮食失调症时，要说我没有饮食失调症，我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不是吗？你也许需要花6个月或1年的时间这样做，但那又如何？至少你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行，而不是一直待在原地不动。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，如果你认为行得通，让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列出了65件事，希望他们都能改变。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实情况，但后来没有一件实现。但是我现在可以诚实地告诉你，每一件都改变了，每一件都实现了。你必须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因为心里想什么，口里就说出来，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其实这并不难做到，圣经上并没有说谈论山，是说对山说话。我现在要向能听懂我的意思的人说话。你把任何束缚、习惯或生活中的问题都拿出来，比方说你有嫉妒的问题，或你有羡慕别人，或骄傲等等问题。我们有太多数不清的问题了，但无论是什么，把神的话当作药来治疗他们。我如果头疼不会贴上创可贴，我如果割伤了不会吃阿司匹林。我们有足够的常识，知道身体有病该吃哪些药。神的话语是良药，是医治灵魂的良药，并且你可以一直免费使用，而且还没有限制。耶稣医生说，你可以一直吃到完全康复为止。阿们。但让我告诉你，你无法一边很懒惰，一边还能得胜。你不能只是一直去某个地方，坐在那里，希望有人说些什么来释放你。你自己需要做些什么，需要付出一些努力和心血。你对所听到的真理所给予的思考和研究的度量，就是美德的尺度，它是一种力量，会再次回到你的身上。注意，爱是恩慈的，这点太重要了。以弗所书4章32节说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并存怜悯的心。我很喜欢有一节经文说，耶稣动了慈心， 当你有怜悯之心，那会打动你，那不是同情。你可以同情某个人而从来不为他做任何事情，但你如果有真正由爱而生的怜悯之心，那会感动你去帮助别人。你会为此做出牺牲。你们听过随机善举这件事，有多少人听过这个术语？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事，喜欢看别人如何反应。如果更多的基督徒这么做，我相信就会有许多人被带到基督的面前。Agape 的爱就是为你不认识的人做一些善事，而对方永远都无法回报你。在暗中行善，我昨天提到，现场有个人请我们吃午餐，我们去结账时，他们说有人已经帮你结清了。他不愿意透露姓名，你知道我怎么做吗？我把他当作神向我使了个眼色，好像神在说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。神用这个小小的动作来让我知道他看见了。你会说，嗯，人们请你吃午餐，因为你在电视上有名。不是，我也会请不认识的人吃午餐，他们从来不知道是我请的。有时我会看见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四五个小孩在吃饭。我还记得大夫和我以前一年一次才能在外面吃饭。也许我们需要想起自己的出身，并开始帮助那些曾经跟自己有相同情况的人。阿门。路加福音6:35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哥罗西书3:12-13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这些都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。特会结束后，你去停车场时，不要给别人留下恶劣的印象。也不要在会后经过我们的产品柜台时，因为太匆忙而差一点撞到人。我们的问题是，听完这样的信息后就走了，光听并不会带来改变。要行出来。你如果你脾气不好，就需要去学校学习如何爱人，去圣灵学校好好学习。做随机善举的榜样，我只能举我自己的生活为例，也许还有我的子女，因为我只知道这些。我不是在自我吹嘘，而是想告诉你做这些事情的威力。随机善举是指为你可能不认识的人做一件好事，目的只是为了表达善意，他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祝福对方。对我来说，我只想祝福他们，因为神为我成就了很多。他为我成就了很多。我已经说过这些故事，我不记得是否在这里说过，或是你们曾在电视上听过，但那些人是个好故事，所以请你再听一次。我们对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，有时我们不喜欢跟我们不同的人相处。今天有些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，他们也许头发有5种不同的颜色， 还有，他们全身上下穿洞，并且还有刺青，还在嘴上涂上黑色的口红等等。你如果是一个宗教徒，他们是最糟糕的人。我认为宗教的基督徒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之一。他们就像是法利赛人，你做什么都不对。他们都会挑出毛病，所以我当时在星巴克想要点一杯手冲咖啡，咖啡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，否则我就不喝。他说让我用这款新的手压咖啡机帮你做，我说我不喜欢手压式，他们太浓了。他说我来帮你做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你想要的。那时他的头发四散开来，每一根都是不同的颜色。他不是那种我会来往的人，但我那时已经学会用一点大脑，就因为他们跟我不一样，不表示神不爱他们。你明白吗？就因为别人跟你不一样，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会对刺青有意见，你知道吗？在旧约，人们在身上刺上“我属于耶和华”。哇，那是不对的。我在考虑去刺青。我这么做是想让魔鬼和那些宗教化的基督徒不高兴。我要刺一个十字架在这里，下面写着我属基督。不要写信给我，告诉我这样做不对，因为我不需要你的同意。当你获得自由时，魔鬼会非常生气。嘿嘿，美宝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事。我们下午不会再回来了，那个女人疯了。你能想象吗？78岁的老太太要去刺青。天使的嘴巴快要总之，这个女孩全身都是刺青，舌头上穿洞，眼皮上也穿洞。她对我说，我很喜欢这个手压咖啡机，它非常方便使用，并且说我要存钱买一台，但要存一段时间。那台差不多是100美金，他帮我冲了几杯，确实很不错。我准备离开时，感受到正在失去一个机会。我感觉主在对我说，买那台咖啡机送他。请注意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可笑，上前去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，我想买那台咖啡机送你，尤其从今天来看这种事。所以我绕了一下，练练胆量，然后回去请他过来。我说我想要祝福你，想要买那台咖啡机送给你，所以就给了他110美金。他很惊讶，然后开始哭泣。所以我当时只想尽快离开那里。 这是买咖啡机的钱，我顺服了神，我走了，完事就走人。好吧，发生这样的事并非偶然。两个小时之后，我去另一间商店上厕所，我正要走进去，他刚好走出来。他看着我，流露出这样的反应。他看着我说，为什么你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人？我显然不是，但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那么好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从未见过仁慈吗？没有人，没有人真正爱过他们。这个世界有许多人从未有人爱过他们。你里面有神的爱，有能力改变别人的生活。于是我说，我跟你说，神一直都很祝福我，并且你看起来需要我的祝福，所以我只想祝福你。他说，说实话，我一直以来不太满意住在楼上的人。我很喜欢听到人称神是住在楼上的人，这表示他们不认识神。他说，自从我妈妈癌症过世，我就很埋怨神，但这件事后我会重新思考。他当场并没有得救，但这件事对他的生命一定产生了影响。另一个故事，你们会多给我一些时间对吧？因为我在告诉你们好故事。另一个故事，我儿子他在排队等着为买的牛仔裤结账。你看，你可以教孩子们这些事情。在他前面有个年轻人，买一条牛仔裤要分期付款。我儿子毫不犹豫地说，我来为他付钱，给他吧。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记得我曾经也把商品放在分期付款的柜台上。我现在不用这么做了，因为我可以支付了。阿门。我女儿经常这么做，她如果在杂货店，有人发现东西拿太多，没钱付，就开始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时，我也这样做过。她就说不用，我来帮她付所有东西的钱，把东西给她。你认为神为什么祝福你？他不会为了让你得到祝福而祝福你，他祝福你，这样你也能够祝福别人。不一定是跟你同类或认识的人，或能够回报你的人。如果是你不认识的人，还更好。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。我们今年在某一家餐厅，你知道到处都缺人手，就连喝杯水都必须等很久。既然我很有耐心，你知道的，我很喜欢等啊。终于有一个女孩来服务，她说，非常抱歉让你们久等，我们人手不足。他说，我每天工作14个小时，真的累死了。他汗流浃背，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累。我们就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提到他必须工作这么长时间，因为疫情期间许多店都关了，他还有许多账单要付。他还说他的电费已经拖欠很久了，担心他们会把他的电切掉，他还有小孩。你看，你一旦擅长做善事，并不需要去参加25分钟的祷告会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留下100美金小费，但这不是神想要的。我们离开后，在路上我说，大夫，我们需要帮他支付电费。我们已经快到家了，所以我想隔天请一位员工去处理这件事。 我自己去会很可笑。神说不，你要亲自去。我就回去了，那天他没上班。我对一个女孩说，我形容了一下那位女服务生的样子，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说她知道，还说我也知道你是谁。我说好的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她昨天告诉我，她觉得她的店可能会被停掉，我想帮她付电费。你能把这个邮箱地址给她吗？我给了她我女儿的邮箱地址，并告诉她如果她把电费单寄给我女儿，我们就帮她付。然后她照做了，我们也照做了。从此再也没见过她，但我告诉你，那个柜台女孩知道我们不是骗子。我不是在光说不练，我也不是在吹嘘自己有多棒。你知道我40年前开始时的光景吗？我当时觉得上帝要我给某人10美元，但我不想，我想自己留着。我说，上帝啊，如果这真的出于你，你曾这样说过吗？上帝啊，如果真的出于你，我们希望有天使出现，3个预言和4个确定才肯奉献给人5元钱。这事如果出于你，我就顺服。你知道神怎么回答吗？即使不是出于我，你祝福别人，我也不会生气。你看，你每次想祝福别人时，不一定非得去祷告会找答案，只要下定决心在爱中前行就可以了，因为你想要尽可能的去祝福每一个人。阿门。